就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啊，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当中的宋柯姐妹在上个礼拜四啊产下啊一个女婴叫 Melanie。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吴斌跟宋柯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恭喜。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再一次能够来读你宝贵的话，真的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好叫我们不但能够清楚明白，也可以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主啊，真的恭敬的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32页，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的经文，换到我们同声来念，雅各书第四章13节，请。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不知道当你在小的时候，你的老师问你说，你将来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啊？你是怎么样的来回答的啊？有些人啊，可能会回答他的老师说，我长大以后要做爸爸，要做妈妈，哈，听起来好像是生平无大事，但是其实他这样讲也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他看到做爸爸、做妈妈可以管小孩子，哈，小孩子不可以管爸爸妈妈，哈，所以他要做爸爸妈妈比较自由，哈。另外，有些人啊，也可能会想啊，要做啊某的人物哈，做科学家，做太空人，甚至有些人可能还有更远大的一点的啊梦想，就是要当总统的哈，像奥巴马这样的哈。那么这些的志向虽然说不是啊遥不可及的这个事情哈，但是啊也不是说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我们就都可以达到的事情啊。当我们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时候，那么我们慢慢会接受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谋事在人呢，成事在天。那么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么在这里，“嗨”这个字呢，其实啊。中文呢是一个惊叹语哈，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原文的意思呢是 come now 的意思。如果你是读 NIV 的版本，它翻译成 now listen， 好像啊雅各要人来听哈。那么雅各在这里啊，我们知道他会之所以会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应当也是当时社会上非常啊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要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行才算是信靠神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邻居有没有啊住这个犹太人哈？犹太人给你的印象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我相信有许多人啊对犹太人的印象都觉得他们是蛮富有的，哦，蛮会做生意的哈。那么其实这种的思想呢，不是到现代 才有的。这种思想即使在古代的时候，那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因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很多的城市都希腊化，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商业活动在那里进行。那么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了这些的商机，他们就非常的积极的投入这些的商业的活动，甚至于他们就干脆搬到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城市里面去住在那里，所以可以就近来看管他们的事业。那么当他们稍有成就之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不但可以我自己决定在什么时间啊，在什么地点啊，做什么事情，而且呢好像还可以决定可以做多久，甚至于啊可以决定自己能不能够赚钱哈。那么其实啊这样的思想，像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那么也是啊有许许多多有这样的观念的人，他自己决定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事情，而且好像非常的有把握自己一定可以做成功，好像自己可以完全的来掌握这个人生一样。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啊，当然不是。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那么人我们难道啊做事情不需要做计划吗？我们难道不能啊说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啊，然后到哪里做什么吗？好，其实啊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在这些事情的本身其实啊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在这里雅各他所要指出的问题啊不在于他们要在什么时间，也不在于他们要在什么样的地点，也不在于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这个问题都不在于他们想要做生意赚钱的这些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所要指出的问题是他们面对人生的这个态度的问题。这个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里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以为人定胜天，以为好像什么事情人都可以自足，好像只要人做了决定那么就行了。哦，这个观念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蛮合理的，哦，看起来好像他们还蛮独立的，他们还蛮自主的，哦，不用麻烦别人，甚至于也不用去麻烦神。但是在他们做这些事的背后所隐藏的这个动机，哦，其实是一种不信靠神的态度在那里。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呢？在这里接下来的经文在16节里面，雅各就告诉我们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雅各在前面为什么会这么讲，哦，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他乃是要指出啊，他们这个骄傲的这个问题。那么啊，这个骄傲让他们在那里为自己计划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呢他们却完全漠视这个神的存在啊。不但如此，他们的骄傲让他们只顾自我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呢却完全的忽略神所要他们做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他们没有信靠神，没有让神来做主的一个表现。然而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把神好像抛到九霄云外去，哦，完全都不需要靠神啊，完全人完全可以自主呢？从圣经里面，从历史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是不可以啊，不可能可以完全的脱离神而自主的。那么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在这里第14节就告诉我们，那么至少有两个原因啊，所以雅各才会说这样的话。第一个原因就是14节上半节所说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自主的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生的无常。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的确存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掌控我们的人生的。我们今天有谁可以确定我们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谁有完全的把握说我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从这个城市到达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今天又有谁可以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可以待在某个地方，我们想要待多久那么就可以待多久？自从这个911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想许许多多的人啊都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至少已经降低了他们这么有把握的一个想法。更何况啊最近啊这种地震也是频仍哈，最近在 San Jose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地震，或许大家都没有感觉到，但是这件事情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哈。在20年前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其实啊这个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哈。那么在许许多的地方也有海啸的发生，也有飓风的发生啊，战争的发生啊，甚至于这些意外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随时都会看到。我上一次去接我爸爸的时候，就在路旁就看到啊发生了一起啊车祸啊，有两个人就死亡了。所以这种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因素的存在都让我们的人生好像是一个未知之数啊，所以我们既然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明天会如何，我们谁能够有这么有把握知道我们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做多久我们就可以赚钱呢啊？因为这个因素这个变数其实是更大的。这一次的金融海啸我们都可以看见许许多多有这样的致富的人，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虽然我们可以看见事实是如此，但是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啊，还是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好像以为只要自己做计划那么就可以成功。所以当你跟这样的人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感觉到这个人似乎有把握到啊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哦、甚至于他好像是可以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个人。好，不然的话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把握他所要做的事情一定可以成功的呢？然而人真的可以这样的来自夸吗？当然是不能的。不但在圣经里面啊，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那么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也有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的当中啊。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他自己在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藏了啊，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啊，我应该怎么办呢啊。他又想他应该要这样做，把他的仓房给拆了，盖一个更大的来收藏他一切的财物、哦、他然后他就可以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许多人读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一样，好像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读过之后好像也不在意也不在意。但是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么是一再的发生的。在法国曾经就有一位富翁，他为了要能够确保他的财产不会被别人偷走，所以呢 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在他自己家里面的酒窖里面，好，那在酒窖的下面呢，他挖了一个地穴。那么这个地穴呢，很大，所以他必须要用楼梯才能够下去的，所以很大的一个收藏他财富的地方，所以他做完了这个，他挖完了这个洞之后呢，在这个洞口呢，他就装了一个门，那么在这个门上面呢，又装了一个弹簧锁，所以如果不知道的人进去不小心把门关起来的话呢，那他是会反锁的，所以呢他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以为他把他的财产藏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那么是非常稳妥的一个地方，是万无一失的，没有人可以把他的财富呢给偷走。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在他失踪了几天，许许多多的人都找不到他之后呢，那么人家就把他的房子给拍卖掉了。当那个购买这个房子的买主买到这个房子之后呢，他呢在那个酒窖里面，他就发现了这个门啊，所以他就打开这个门，进到这个地下的这个洞穴里面，那么他去看。结果呢，他发现那个财主呢就躺在那个地上，在那个洞穴的地上死在他的财富里面。那么根据判断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原来就是那道门不小心被关起来，所以这个财主呢被反锁在里面，没有人去救他，才导致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你想，这位财主在他生前的时候，在他做这个安排的时候，他会想到这样的一个结局吗？他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吗？我相信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呢，那么都是常有的事情。其实很多人生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控的，那么就像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明天如何呢，你们还不知道。由此可见，人能不能自宽呢？当然是不能的，因为我们人可以做一些的计划，我们可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做得成呢，不在我们的手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呢，那么一定会完全的不同。我们不但不会因为我们的成功而自夸自擂，而且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好像可以做一点事情呢，就漠视神的存在。弟兄姐妹，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自主呢，那么除了这个是因为人生的无常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生的短暂就像这里十四节下半节所说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相信我们都看见过云雾的出现，至少如果你没看见它出现了，你也看见过云雾的消散。今天早上其实有云雾出现的如果你早一点起来，你会看见它太阳出来之后它就散掉了。所以 我想我们都看到这种的景象，除非你到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是云雾笼罩的一个地方，不然的话通常这个云雾出现呢不久，太阳上升起来呢，这个云雾就不见，很快就消失了。就像这里雅各所说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云雾的出现这样，是非常的短暂的。虽然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这个医学的技术很好也不断的在有新的这个技术出来，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寿命还是非常的有限的最近我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他就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林道亮牧师在上个礼拜天安息主怀的这件事情哈。他享年99岁，将近100岁哈。那么他是我所知道的牧师里面那么寿命最长的一位哈。但是即便他在世的年日将近100岁哈，但是我们看看他这么长寿呢，跟这个永恒相比哈，我们还是觉得他的年日真的还是蛮短的，就好像是过眼的云烟一样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不但是这个时间不在我们人的掌握里面，而且呢好像是稍纵即逝。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无常，我们知道人生的短暂之后，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计划，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呢？所以当然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圣经在这里所要向我们传达的意思。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去做计划，而且圣经也常常要我们来为将来做打算、做准备的。如果你还记得左牧师在两个礼拜前所讲的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那么你就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使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让我们使用现今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然后去投资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其实在这里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今天我们今天打算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一个计划，我们也要想好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去想我们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做这个事情，而且想要做多久，这些事情我们也是要去做的。只不过呢，在我们定这些计划的这个之前呢，决定这个计划要这么做去之前呢，那么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呢，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让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乃是有寻求过神的旨意之后然后才做的这个决定。虽然说今天有些人说我也寻求神的旨意，好像也不知道到底神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有愿意寻求神的心，那么我相信神都会带领我们，即便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到最后神还是会把我们拉回来走在他的心意里面的。所以在这里圣经他所要指出的这个错误呢，并不是人去做计划，人去做计划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误，人在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人自认为自己可以做主，自己可以做决定，好像神没有存在一样，好像人根本不需要神的帮助一样。那么这才是这里所要指出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在这里他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一种不对的人生的一个态度而不是要我们不要做任何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误会的，许多人常常引用这段圣经，但是好像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做什么计划，反正凭圣灵的引导带领，好像就是说到时候看着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先做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来寻求神的带领。今天如果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在这里不是要我们不要去做计划。那么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人生的无常以及人生的短暂呢，也不是要我们要好像要赶快的去享受这个人生就像一些享乐主义的人一样要及时行乐，反正明天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嘛，今天快乐就好了，还不如趁着现在就赶快的追求我们所能追求到的东西，就赶快去尽情的享乐。虽然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吸引人的观念，好像可以啊把握住现在，好像可以及时的去行的。然而这也不是雅各在这里所要我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愿意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死。好，我们不愿意去想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年日到底还有多久。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想呢，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想也没有用，因为没有答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就是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事情。好，没有人喜欢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今天神说你只有一年的时间还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安排这一年的时间。你会把握这个时间到世界各地去环游旅行吗？还是你会把握这个时间好好的跟你的家人相处在一起呢？还是你会想说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我一定要趁着这段时间把我的这个心愿能够把它了结呢？那么其实这些事情的安排本身呢，都没有对不对的问题。你要去旅行也好，没有什么错；你要去跟家人相处也好，这也没有什么错；你要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情，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错。只是在我们做这些的安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神考虑进来？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心意列入我们的考虑当中？到底神要我们在最后这一年的生命里面，神到底最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做计划我们就是围绕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来做这个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即使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来做我们的计划的。这才是我们要做计划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从我们的人生里面学到这样的经验，也没有学到这样的教训，甚至于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没有从圣经里面得到教训。所以我们在计划的时候常常还是围绕着自己转，而不是围绕着神来转，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要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们可以达到我们自己想要做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人生的目标了。其实神给予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还要为别人，甚至于更是要为神。所以在这里第十七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人生的无常以及人生的这个短暂之后呢，那么神并不是要我们把握这个时间赶快去及时的行乐，赶快去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乃是要我们把握这个时间赶快的去行善，不是只是在自己为自己在那里做计划做打算而已。因为当神给予我们时间，当神给予我们恩赐，当神给予我们才能，当神给予我们这些的财富，当神给予我们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同时，神也给予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能够好好的运用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事情，能够去行出他所要我们行的这些善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人生的无常，人生的短暂之后，我们要好好的要把握这个时间，能够去好好的行善。弟兄姐妹，在这里既然这里所说到这个面对人生的态度呢，不是要我们顺其自然，也不是要我们及时享乐，更不是要我们自夸自擂。那么在这里到底他要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呢？什么样的态度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态度呢？在这里雅各书四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若愿意，那么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一个态度。那么为什么主若愿意这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态度呢？当我们说到主若愿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主。好，我们不但承认这个主的存在，而且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属主的人。既然我们是有主人，我们是属主的人，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活得好像我没有主人一样呢？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做主，我们不需要与主人商量，不需要经过主人的同意，也不需要接受主人的差遣跟吩咐呢？啊，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由神做我们的主，那么在我们做决定之前，我们当然是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啊，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呢，在这里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一举一动我们都要问清楚神到底应该怎么做了之后呢，我们才去做。其实有些的事情神是给予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去做了。而且这些的事情，有些的事情神给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按照我们的一些知识常识可以做判断做决定。比如说今天早上醒来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下床的，有的人可能就滚下床，有的人可能跳下床，我不知道每个人下床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当你下床之后，你是先用左脚走路还是用右脚走路呢？我想这个神都是让你自己决定的。当你下床之后，你可能吃完早餐，你要上班上学去之后，你要走哪一条路去上班呢？你要走哪一条路去上学呢？我相信这个神也给你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决定那么怎么去到达你所要去的地方。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说我禁食祷告一整天然后我才来决定我今天要用右脚先走路这件事情，等你祷告一整天完，那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在这里所说到的主若愿意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好像都要知道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在这里说到主若愿意，那么最主要是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如何。当我们在做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有把神的旨意考虑进去？如果神不要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去做？我们可不可以放下我们原来自己的主见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能不能把神的心意考虑进去，那么这才是关键的所在。弟兄姐妹，主若愿意除了是表明了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主之外呢，在这里也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今天如果主要我们活，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活；主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主要我们做那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做那些事情。虽然说主若愿意才可以成就，但是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宿命论。宿命论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一种人生观，就好像听天由命，好像不论今天遇到的事情是好事坏事，那么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如果命运好的话，那么就觉得自己幸运；如果命运不好的话，那么就觉得自己是不幸。然而呢，主若愿意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观，是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而且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不管今天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切仍然都还在神的掌握之中。虽然对人而言，在人来看可能这是一件意外，可能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但是对神而言，他总没有意外的，神没有意外的事情，对神而言没有意外的事情，啊，也没有所谓的不幸的事情，啊，既然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啊，就有神的美意在意，啊，所以啊，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真的来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主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就不会去强求，好像神一定要啊答应我的某项的请求才可以。相反的，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打从心里的来说，主若愿意，那么我就可以活着，我就可以做这事，我就可以做那件事情。从圣经里面，我们不只看到啊雅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常常的表达出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向他们辞别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当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保罗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计划没有打算，他是有想要到再回到他们那里去，他有这个打算，他有这个计划的，但是他也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如果神要他去，那么他就去，如果神不要他去，那么他就可以不去。那么这就是他信靠神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他相信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啊，做最美好的安排。神要他回去也是最美好的，神不要他回去那么也是最美好的，所以他都愿意神的旨意可以成全。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主若愿意的一种态度。在1975年11月的时候，有一艘庞大的这个邮轮啊，发生了一个船难。那么那艘船是爱德蒙号，在这个啊苏必略湖上面发生了这个船难的事情。那么这个悲剧的产生的前一个礼拜呢，船上的这个服务生哈的一个领班叫做 Robert Rafferty 哈，这个人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他的妻子哈，他在信上他写说啊，我也许在11月8日前呢就可以回家了哈，但也不一定，因为世事无常啊。他提到这件事情啊，那么 Rafferty 的这一段话呢，真的是一语成谦哈，这段话被啊跟那些被罹难者的姓名呢同时被刊登在一篇的报道里面。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即使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不断在发生的事情哈。但是当不同的人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啊，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啊。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个 Rafferty 他到底啊是不是一位信主的弟兄哈，如果不是的话，我在想当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可能在那里感慨这个命运在捉弄他啊，他要回家但是却回不去啊，回不去。当他在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可能有千万的那个感慨在那里。但是如果他是一位信靠主的弟兄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也会同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主若愿意的啊这个道理，因为他知道谁掌管明天，他知道谁是掌管他的人生的。所以当他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啊，我想他不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他不但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而且他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由此可见，主若愿意呢，不但不是对人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一个态度，相反的是一种信靠神的表现，好，让我们可以因此来面对人生的无常，以及面对人生的短暂。弟兄姐妹，今天你愿意这样的来信靠神吗？你愿意 啊，常常说主若愿意嘛，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来信靠神的话，那么当你在做打算，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呢，那么你就不会说今天我想要啊做这事，我想要做那事。相反的，你乃是会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那事。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位掌管啊宇宙万有的神。今天啊，我们愿意来投靠你的人，那么都是知道你认识每一位人，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无限，看见我们人生的无常，以及看见我们人生的短暂，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啊来信靠，或者是不是啊要靠自己。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真的。若是你愿意，那么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事，我们可以做那事。真的求主啊啊，常常来提醒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来信靠主，因为唯有信靠你，我们对人生才有完全的把握。主，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